天王洪秀全呐，一看事情紧急，又第二次下了三封诏旨，而且这第二次是刻破了中指，用鲜血写的，用600里加急送到前线，是飞吊三王。那说书的一张嘴不能三下同时都表到，咱们先说北王韦昌辉。这个韦昌辉奉杨秀清的差遣，率本部人马赶奔江西，因为这个江西呀，大部分还在清妖掌握之中，这也有太平军的势力，但不大。为了把整个江西占领，故此让北王韦昌辉来。韦昌辉等到了江西都师，把他的大部队就摆在瑞州和临江一线。到这儿之后，命令埋锅造饭，立营，调壕沟，设置鹿角，做了长期的准备。他并不急于建仗，而且这韦昌辉每一天在营盘之中闭目沉思，天天琢磨他的事儿。对杨秀清的安排以及杨秀清的心理活动，韦昌辉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可不傻呀，这人书没少读，而且老于世故，见广识多，那头脑反应的相当快。韦昌辉心里说话，杨秀清啊，呵呵，独眼炮，你还跟我演戏呀、啊？你那小算盘我替你算好了，此次你把我们几个人调离京城，现在天津都落到你的掌握之中，你可以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那军队都是你的，各官衙都是你东府的人马，甭问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想篡权夺位，你要取代天王啊。杨秀清，你野心不小啊，你未曾要办这个事，你掂量掂量，你把我韦昌辉置于何地，我怎么办？你封我个什么官？另外你打听没打听，我能不能听你那套？如果这个书咱从头说，咱就介绍他的出身历史。这韦昌辉那是广西桂平县的守护，有钱，骡马成群，使奴换辈，他还念过大书，奸商出身，可以说书读万卷，百十两行的人他都接触过。因为这个有钱的人跟有钱的人他也有矛盾，有那么几户联合起来欺负他，污蔑陷害，就这样知县老爷贪污受贿，把韦昌辉投进大牢。经过这件事，他对清政府非常恨，所以太平军在那路过的时候，他就毅然加入了拜上帝会，万贯家财全捐给天库，他成为开国元勋。那时候韦昌辉怎么想的呢？洪秀全我不比，人家是拜上帝会的教主， 人家是创始人。那么太平军人家创建，我能跟人家争高低吗？但起码来说，讲资历讲能耐，我也排到二三把儿。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紫金山冒出来个烧炭佬，就那个杨秀清，在洪秀全东乡称王的时候，居然加封杨秀清是中军主将，东王千岁，名次都在他们前头。韦昌辉接我盼了半天，排到老四，他心里十分不满。那论哪样，我姓韦的赐予杨秀清呢？他不就是个烧炭佬吗？他读过几天书，十几个大字，他拿了什么本钱，从什么排在我之上呢？可是本来他想反对，后来发现南王冯君山、翼王石达开这些人都没意见，都高高兴兴的服从，就我吊猴起高调，显着差点，所以他暗气暗憋，这气儿是一直没出的。那么之后呢，他发现这烧炭佬不是一般的人，兵为永安啊。另外所有的进军路线是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。自从杨秀清掌管军事以来，净打胜仗。没到二年多的时间，柯武昌占领南京，这家把半拉中国晃动的是摇摇摆摆，眼看大功告成，一统天下。这时候这韦昌辉不服也得服，更不敢说别的了。可是进了天津之后，这杨秀清妄自尊大，专横跋扈，你看都是王子，韦昌辉现在仅次于他。可是在杨秀清的眼里，这韦昌辉就是个狗屎的奴才，根本不拿眼睛瞎瞎他。这韦昌辉没办法，就得尽量讨好九千岁，恐怕杨秀清抓他一招之错收拾他。最使韦昌辉不能容忍的是，他最喜欢那红鸾，红鸾长得是真漂亮。杨秀清管他要，他说没有。哎，后来杨秀清找着借口了，以搜查为名，突击的方式搜查了北王府，把心爱的宝贝给夺走了，陪着杨秀清去睡觉去了，无异于摘了韦昌辉的心意啊。韦昌辉为这个事儿恨透了杨秀清，但不敢一小反上。另外他恨杨秀清抓着一招之错，当着数万军队的面前，把自己的中衣扒掉，揍了200台仗。听说我也是王子，慢说还不是我的错。你这家伙大失烟威呀！杨秀清，有朝一日我非报复不可。机会来了，来了。韦昌辉一看怎么样？你把我们都调出来了。你小子要搞什么？哼，我瞅哈哈笑。因为韦昌辉看得挺清，东王杨秀清虽然奸狡毒辣，天王洪秀全也不白给。那洪秀全不是历史上的汉献帝，那不是阿斗，那不是到了时候束手无策的人，他俩是针锋相对。您俩两败俱伤，谋好从中渔利。因此到了江西，他根本不进兵，整日在军营之中是吃喝玩乐。 但是他留心经理的变故，早就留下耳目了。哎，过了些日子，亲信人到了江西，到瑞州前敌来见韦昌辉。韦昌辉看家里来了人了，心就一翻个，怎么出什么事了？回六千岁，正像您预料的那样，东王秀卿在东王府里假借天父福体，让这些人称他做万岁，而且还逼着天王脱袍让位。哦，天王怎么说的？天王没有办法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已经许诺了，在八月十七那天，也就是东王杨秀卿过生日那天，天王决定脱袍让位。在那一天，东王就搬进天王府，此后就正式的万岁了。妈的，妈的嘞！好啊，杨秀卿，你干的比我预料的还要快。别的变化有没？
别的变化不清楚，但是那几个王子全没动静。
你回去继续打他，有什么变化速报我知。
是。来，上将，
鼓响三通。将官奎明卡亮都到帐上清点。韦昌辉看了看，听着，自从我们到了江西瑞州临江之后，一直没有正式开兵建帐。从明日始，自古造反，五谷出征，要在三两日之内给我拿下战场。陈立派，违令则杀。大车第二天，太平军集中兵力是攻打南昌，硝烟弥漫。谁守把南昌？曾国藩，湘军的头目。这曾国藩是困守南昌，两军对垒争执不下，太平军直打了一天。一直到快掌灯了，队伍才往下撤。第二天又猛攻，第三天照样猛攻。等晚上吃完饭没事了，韦昌辉正低着脑袋琢磨事呢，心腹爱将许宗阳从外边进。许宗阳挎着头号鬼头刀，大个官榜扇跟一桶杯差不多少。六千岁，来了，宗阳，坐。六千岁吃饭没？用过了。今天我来斗胆子问您点事儿。嬉皮笑脸的，什么事儿？六千岁，您准备什么时候退兵？我说宗阳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慢我军心，掉头之罪。我打南昌正打得热火朝天，你怎么问我什么时候退兵呢？
六千岁，
您这套战术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我。您想想，我跟着您多少年了，鞍前马后总在一起。我发现您呢有个规律，未曾退兵之前必然展开激烈战斗，出其不意是吧，大兵撤了，我就猜到您要退兵，对不？罢了罢了啊，宗阳啊，不愧是我的老部下，你猜对了。六千岁，我不明白，这打得好好的，南昌近日就可破了，您为什么要退兵呢？哎，你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。 自小其表而不明其理也。我告诉你，京城要出大事，我撤重兵回去，去参加那场更激烈的战斗。京城要出事，徐宗阳晃了大脑袋，琢磨不出来。心说南北两大营这两颗钉子拔掉了，天津周围一片太平景象，哪里有仗可打呀？那么六千岁这话意味着什么呢？他也不敢深问，韦昌辉自然不能跟他多讲。果不其然，猛烈攻打南昌三天，在半夜的时候，韦昌辉下令撤，这一晚上给我撤出200里，撤，那叫人啊！一宿的功夫就得撤出200里去，车马自重。等清兵发现外边连营都空着了，撤的一个保险地，韦昌辉这才下令安营固守山卡，把这块守住，不行再退，然后在这等待变化。没两天的功夫，天王的信使就到了，骑着匹快马。天王的信使是满头大汗，人家月甩凳下马进了中军宝藏。六千岁，我可找着您了，六千岁给您磕头了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好像天王的侍卫李老七吧？正是小卑职。李老七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有什么事见我？哎呀，六千岁啊，我奉天王所差给您下招旨来了。按理说那招旨，韦昌辉不说设摆，相按迎接也差不多吧？没有，连动都没动。招旨在什么地方？在我的怀中。取出来蜡丸书，双手呈上，蜡皮子掰下去，展开关巧。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领人到湖口，挑了3000精兵。就这3000精兵，都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的，捡了又捡，全挑的精壮、聪明、逃满用快的，以一挡十的，发给他们铁甲、短刀、长矛、洋枪、子弹，分成这200条快船啊。那么韦昌辉呢，带着心腹爱将许宗阳等人，化妆改扮，不穿北王的服装，他穿的是吕帅的服装，包着头，穿着红袍，腰里系根带，腰牌、官凭、路卡全都是假的，就装扮成太平天国军队采购牵马红粉的。红粉就是炸药、火药，牵马就是子弹。战争年月，那个在水上运输成天不断，谁也不怀疑这3000兵全藏在舱里头，船头上堆的都是箱子，你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，星夜欢惊。那船是顺流而下，韦昌辉在船头上站着，看了看长江水，心花怒放，哼，心说我呀是这么看的，你们俩两败俱伤， 无论谁胜谁败，对我都有好处。那举个例子说，杨秀清真成功把洪天王给干趴下，那么杨秀清能说自己掌管天下，他没人扶持能行？他就得用我。杨秀清升上一格去，我那自然就掌管朝纲，就成了现在的杨秀清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他也不错。话又说回来，洪秀全要把烧炭佬给干下去，由谁来取代杨秀清？还是我呀？我现在就成了掌朝的头一个大臣，也是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他们两败俱伤，都他妈完了蛋了，就由我取代太平天国，我说了算，我就不许当当万岁啊，我就不行当当天王啊，那这还许我不叫天王，我就成为皇帝陛下。快书说简短，八月初他们就干到天津了，就是现在的南京。这天的晚上，按照北王北昌辉的部署和计划，200条快船停在南京外边的江心岛，就一片沙滩停在这儿。可是韦昌辉交代许宗阳，没我的命令不准轻举妄动，干啥？一点声都没有，灯都落下来，人连咳嗽的都没有。韦昌辉呢，带着20名亲兵卫队，仍然是旅帅的服装，弃舟登岸，变成马，飞奔汉西门。到城门这儿
干什么呢？
我们奉命去购买红粉牵马的，这证件。回来，谁能认出是韦昌辉了？他化了妆了，他再装点熊，安全的混进京城，飞马赶奔北王府。